马太二十一章，第十八节。早晨回城的时候，他饿了，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永不结果子。”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门徒看见了，便稀奇说：“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呢？”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里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对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”他的门徒也听见。二十节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和华的话，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过了不多久，我们的主就在橄榄山告诉门徒说，告诉门徒们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秘方。”那么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人子就已在门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无花果树的秘方，我们就要懂得我们的主事实上他在前不久刚刚完成一个工作。那个工作就是他从伯大尼出来，然后肚子饿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主从伯大尼出来，马大有没有可能让他饿着肚子出来？是不可能，他一定是用了最丰富的早餐。但是为什么他的肚子饿了呢？因为他在无花果树里面找不到果子。所以可见这个无花果树不是普通的无花果树，在主耶稣的眼光，这个无花果树乃是代表以色列的。那么这个无花果树应该要有果子，结果圣经说他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果子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所以呢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永远不见果子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马可福音说那个还没有到收无花果的时候，然后圣经马可也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树呢，就果然主咒诅以后是连。这个根从根开始就完全枯干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。有人说，那么既然不收无花果的时候，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那棵树呢？他不是收无花果树，当然他不结果子了。所以光是有叶子没有果子，当然是很理所当然的事。为什么我们主耶稣要咒诅这个地，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呢？而且这个无花果树果然是从根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主耶稣咒诅这无花果树，它事实上不是咒诅一个自然界的一棵树，因为那棵树事实上在主的眼光中来看是代表整个以色列。但是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到现在你看见了，这以色列到了这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到了主耶稣这个时候，那么只是看见叶子，而且没有果子，意思就是说，外面非常的华丽，外面非常的好看，但是不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，不能叫我们主得到满足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，如果我们懂得无花果树代表整个以色列的话，那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我们主要咒诅它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主不让人有一个错觉，你既然不能进公用，所以我们主就要叫他从根本就枯干。如果他继续这个发展下去，他不过是叫人更迷糊，不过叫许多人更迷糊，叫许多人更糊涂，就是叫许多人更看得不清楚。所以为了叫人不再自己欺骗自己，为了叫他们都能醒过来，所以就是主咒诅那个无花 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既然是没有到收无花果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做这件事情？那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，无花果树呢是长得很慢的树。一个无花果树，它年轻的无花果树，它必须要7岁以后才开始长果子，才开始结果子，然后可以结几十年的果子。但是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到了大概他50岁以后，结了50年的果子以后，那么他就开始不大容易结果子。那个时候收成没有那么好，有时候结果子，有时候不结果子。所以你看见很清楚，尤其如果你读嘛《路加福音》第13章，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面摘了无花果，那果然到现我们你知道在主耶稣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常常一片这个葡萄园就摘了一些无花果树。那么这个园主就和管园子的说，我3年来都找不到果子，我们就把它砍了。结果管园子说，这样让我再努力一下，如果再不长果子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砍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那个无花果树是指的谁说的？你如果读主耶稣的比喻的话，那个明显是指出以色列的国，以指以色列的国。所以以色列要被这个树要被砍掉，或者根要从根开始枯干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都是应用在这个都是应用在无花果树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无花果树它有一些特点，这些的特点呢，我们知道刚好能够用在。这个能够那整个的特点呢，刚好是能够形容以色列整个历史的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的长大，我们说过是需要很长很长，它是长得很慢的树，它不长得很快的。我们刚才说过，它不是一把它栽下去它就可以，要经过7年以后才开始长，而且长到大概有一段历史以后它开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事实上这个整个那个成长的过程呢，就代表了以色列的历史。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可是我很快的稍微给弟兄姊妹提醒一下，就是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，在这个在圣经，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地，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每年是收成2次，这个一次叫做第一次的收成，那个叫做冬果，还有一次是夏果，就是夏天的果子。实在说了，以色列只能分冬季跟夏季，它根本没有其他春天，几乎没有春天跟秋天的。那么所谓的冬果呢，就是第一次种的果，第一次收成的果子是在6月收成的。那么第二次的果子呢，是在第二次的果子呢，是在只是秋，是这个冬果，冬果大概是8月跟9月收成。那么到12月的时候呢，你就在这个你远远看过去，那个树是一个叶子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是为什么圣经能用无花果树给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。如果你看见树上没有叶子，一个叶子也没有，你肯定的，你知道说。这个是冬天，所以大概是从12月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。那么到第二年3月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春天要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在他们就在这个无花果呢就开始长一些籽，长一些的果子。那么这些的果子是很小很小的，那么这些果子呢？因为很小的缘故，所以它经不起风。所以如果一个阵风摇动的时候，很可能就叫这些果子就掉到地上。所以这些果子如果慢慢长，慢慢它最大可以长到像什么呢？像樱桃那么大，像樱桃那么大。那么大部分就是长到像樱桃那么大。那到樱桃那么大的时候，那么因为风常常吹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这个无花果呢，就常常就掉到地上去，掉到地上，然后慢慢慢慢就不见了。那现在有危险，这个葡萄树，这个无花果将来能不能结果子，完全看它能不能经过这些风。如果经过这些风，它
抵不住这些风的话，所有的这个果子通通掉下来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果子没有，那这个掉下来以后它叶子就长出来了。或者我这样说吧，到了从12月到3月的时候你找不到叶子，从3月开始长叶子，长叶子的同时就长果子。不过这个果子呢，不是后来你所吃的那个无花果树，不是，这个是很小很小，从很小一直长到像樱桃那么大。那这个时候呢就藏在树叶里面，但是风一吹的时候呢，那个东西就掉下来。那么有的时候因为风经不起风啊，所以几乎上面所有通通掉下来，那这个时候你在上面就找不到任何的果子。如果你找不到任何像樱桃这样的果子的话，那么肯定这棵树只有叶子不有果子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。所以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找到这个果子。那不光找到这个果子，而且其中是青的，是完全青色，根本不熟的。所以一直等到如果它经起风吹，大风吹，结果那个果子又不掉到地上，它仍旧能够连于枝子的话，那最后就成熟，一直到6月份就成熟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你读旧约的时候那个初熟的果子，初熟的果子是指6月的果子来说。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夏果和冬果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冬果是经过冬天，意思是那个初熟的果子你如果读旧约圣经是非常非常好吃的。你知道这个冬果啊，根据圣经的形容是一下子从手就到口，没有说光留在口手里，一定立刻到口里。所以圣经里面初熟的这种的无花果呢，是可以说最可口最好最好的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这些无花果树啊，它所长的那个枝子啊，是经过冬天的枝子。那么等到8月份跟9月份所收成的那个果子，所收成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？那个果子呢，是见那个所长是长在什么？长在春天以后，另外长出的嫩枝上面。所以这个怎么不一样？你看见没？那个根基不同。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，那个是冬果。事实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根基，它那个枝子连的那个枝子是经过冬天的。那么夏天的和这个8月到9月的那一个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那个是夏果。那么事实上，它完全建立在春天的基础上面，因为复活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，然后就长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最大的收成是什么时候？就是8月跟9月的时候。6月的收成是第一个收成，不过那是初熟的果子。这两个有很大的、很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那天早晨，他到无花果树底下去找，他发现树上跟你过去读马太福音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既然找不着什么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可能，因为那个树是一直要连在那个树枝上最后成熟的，那既然找不到，这个树不可能结果。所以他咒诅那个果子。那么所谓不到收无花果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呢？那就是说6月初熟果子，或者是说8月跟9月收成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误会我们主，以为说我们主怎么不讲理，好像说既然不到收成的时候你还要去收，那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接受。但是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主给我们看得很清，甚至给我们看照着整个这个无花果成长的过程来说，我们的主知道没有希望，因为光有叶子不可能结果子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他们经过冬天不错，终于又长叶，终于又长果了，但是经不起风吹，没有多久就通通失落，他不能够一直